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一章，今天我们读47到54节。摩西在逾越节那一天的夜晚，就是犹太历的1月14号，带着以色列的200多会众离开了埃及，3个月之后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在那里，摩西上了西乃山，领受了律法和建造会幕的蓝图。接着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会众，照着神在山上启示的样式建造会幕，使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一个建造的过程花费了将近8个半月。在出埃及记40章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在40章33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帐幕建立好了之后，结果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连摩西也不能进入会幕中。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并且对摩西启示关于献祭、敬拜、侍奉的细节。这些启示就记载在利未记，整本利未记都是神的说话，这个说话持续了1个月。摩西也都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且转告以色列会众。这样就到了第二年的2月初一，也就是民数记的开始。神晓谕摩西要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数点20岁以外能够出去征战的男丁，要照着家世、宗族和人民一个一个的数点。在12个支派中总共有603550名。在人的国里，户口普查是很平常的事，因为确立了人口总数之后，才能够制定收税、征兵、调工等法令和政策。但是在民数记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起头晓谕摩西要数点男丁，好编组成军。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就连各支派的首领也都是由神指派。事实上，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只记载了3次数点军队，前面2次都记载在民数记。第一次就是我们正在读的民数记第一章，要把以色列民编组成军，开始走旷野的道路，并且护卫神的见证。第二次是在民数记26章，还是由神主动晓谕摩西重新数点军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大都已倒闭旷野，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美地，神要摩西重新数算男丁的数目，以便进入美地之后可以按着被数的人数分配产业。这2次的数点军队都是出于神的主权，摩西只是听命行事。第3次数点军队的记载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那已经是在大卫王的时代了。大卫想要知道以色列百姓的数目，就叫元帅约押去数点百姓。这件事非常得罪神，在历代志上21章第1节记载同一个事件，就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结果就带出神预备了3样灾难：3年的饥荒，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者3日的瘟疫，要让大卫挑选。这时候的大卫才明白数点百姓是违反了神的主权。 在历代志上21:13，他就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结果神就降了3日的瘟疫，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然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正因大卫大发肉体数点军队，而神发动了瘟疫。在瘟疫止住的地方，就是将来盖圣殿的所在地。提醒人，圣殿的基地必须要止住人的肉体。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这也提醒我们，来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一定要禁止肉体，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处理属灵的事务。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尊重神的主权。近代教会中经常使用使用者付费的方法，或者用责任制来分担教会的事务，因此总是先数点人数，再计算每个人该分担的责任。我们要认识，这是属事处理事情的原则，这不应该是教会做的事。教会一直是在恩典的原则，当人觉得自己多承受恩典了，自然要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摆上。教会的人数有多少，真实的数目只有神知道。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聚焦在教会的人数上面，只有在神主权的安排下，我们才能数算人数。目的是要教会更能有秩序地被编组成军，来护卫神的见证。摩西数点过12个支派之后，接着就来处理利未支派。我们来读47-49，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以色列百姓是神的，数点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主权。当神吩咐摩西数点12个支派中20岁以外又能征战的男丁，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执行。而利未人不在这12个支派中，神特别晓谕摩西，不可数点利未支派，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因为利未支派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安排。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出于对神的感恩，因此都愿意奉献，愿意侍奉，这非常好。但还不够，每一个圣徒都要被神带领到一个地步，认识自己是完全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或许年轻的时候，我们还背着各样的责任，需要工作，需要养家，这也是我们该好好学习侍奉的时候。直到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就能放下一切来跟随。这时候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别人没有权利来数点，就像利未人在其余的12个支派面前一样，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支派。接着我们来读50节，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这一节神晓谕摩西关于利未人的职分，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知道帐幕包括了至圣所、圣所和外院子。在至圣所里有法柜，又称为见证的柜，是整个帐幕中最重要的物件，因为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因此帐幕又称为法柜的帐幕。 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管理关于法柜的帐幕的一切事物，包括在帐幕中的所有器具。在至圣所里有法柜，在圣所里有金香坛、金灯台和橙色饼的桌子，在外院子有洗濯棚和铜祭坛。这些器具都是人向神献祭能够蒙神悦纳的凭借，因此必须一直保持着圣洁。神特别吩咐摩西制作圣膏油，在出埃及记30章26到29节这么说：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棚和棚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这里我们看到，不仅要用圣膏油涂抹，使这些物件成为至圣，这些物件还能够使挨着的都成为圣。因此，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接触这些物件，而只有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使他们管理帐幕、帐幕中一切的器具和一切属乎帐幕的，就是与帐幕有相关的所有事物。神在这里的吩咐非常仔细，这就说出侍奉神、敬拜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在旷野里的帐幕是要行动的，要带领以色列全会众走出旷野，进入迦南美地。搬运帐幕和其中的器具也是利未人的职责，他们要办理与帐幕相关的一切事务，他们还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他们的生活行动都是以帐幕为中心，他们是为着帐幕而活着，帐幕是他们一生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还在世界的旷野里，教会蒙基督呼召一路向前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路向上行，直到基督再来，教会全体被提才算走完天路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神也要把教会编组成军，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维护基督的见证。神特别看重教会的圣洁，教会中生命成熟能够为神征战的刚强圣徒们要被数算，成为基督的军兵，他们要保护神的见证。在教会中敬拜和侍奉的职分也要分别出来，由利未人担任。因此，传统的基督教建立了神府制度或者牧师制度，由神职人员专职处理教会中敬拜的事宜，并且安排分配侍奉。他们觉得神的圣工一般的平信徒不能接触，在某些程度上，这似乎维护了教会的圣洁。然而，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神职人员专权之后所导致的腐败。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起的改教运动，就是不能够容忍教会贩售赎罪券的案例。当时的教会把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贴上了价码出售，这完全违反了圣经的真理。然而，改教运动之后，就以牧师制度取代了神府制度，这并没有完全处理神职人员专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寻求神对教会的旨意，其实在圣经中是非常清楚的。在彼得前书2章9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神所特别拣选的，都是神国的子民，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要一同来见证基督的美德。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神给教会一个似乎不可能的任务，神要每一个圣徒都参与侍奉，都要成为祭司，但同时又不能降低标准，必须维持教会应该有的圣洁。因此，若要完成神对教会的旨意和托付，我们就必须引进生命成长的观念。教会中一定要建立以生命等次为依归的权柄，并且让圣徒有机会参与各样的服事，以达到生命的成长和恩赐的成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侍奉的圣徒都要认识自己的不配，竭尽所能地在侍奉中维持自己的圣洁，并且以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每一项侍奉，唯恐自己的缺失伤害了神的见证。因此要经常自我反省，并且借着认罪与洗净，使自己能够守节心清地来侍奉神。这样，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才有机会借着生命的成长，成为能护卫神见证的精兵，再成为能办理帐幕事务的立位人，最终要成为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祭司。这些细节在我们读到三章到八章讲论关于立位人和祭司的侍奉时，我们再详细展开。我们来读51节，帐幕将要往前行的时候，立位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立位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在旷野的帐幕是活动的，当帐幕往前行的时候，立位人要负责拆卸的工作。当帐幕停下来的时候，立位人要竖起帐幕，负责支搭的工作。这些侍奉神、敬拜神的物件都是至圣的，只有特别分别出来有装备的人才可以处理。若有外人进前来，必被致死。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种轻忽的态度来摸教会属灵的侍奉，就会带来属灵生命的死亡。因此，圣徒们一定要戒慎恐惧地对待自己的侍奉，唯恐我们的疏忽伤害了教会的见证，使自己遭受属灵的亏损。接着我们来读52节，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族。以色列会众中的12个支派就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来支搭帐篷，他们要各归本营，各归本族。族是军中的大旗。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严谨和秩序。神先在每一个支派中设立族长，又把每一个支派编组成军，每一个以色列人要支搭帐篷在他们所属的支派中。神又安排3个支派来护卫会幕的一个方向，并且这3个支派有一面军旗，这些我们在下一章都会读到。因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认识自己的归属，是在哪一面军旗之下，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当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尊重自己的源头与归属， 这样200万以色列会众就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有纪律能行动的军队。今天教会中的圣徒也是一样，要尊重自己的得救源头与背景，要活在生命的次序之下。接着我们来读53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利未人要夹在以色列的军队与会幕之间，并且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以色列人误闯会幕，而使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队复为神的见证，免得外人侵扰。利未人维护会幕的圣洁，免得轻忽的以色列人误闯会幕而招来神的愤怒。谨守法柜的会幕，维持会幕的圣洁，这是利未人的责任。5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还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这一节是第一章的结尾，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人编组成军，并且由利未人来维护会幕的圣洁。摩西听了，就照样吩咐以色列人，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都照样行了。这一章虽然说出3500年前神吩咐摩西的话，但对于今天的教会仍然适用。会幕是圣洁的，照样教会是圣洁的。会幕要在旷野中行动，照样教会要在今天的世界里往前。当时的会幕需要军队来保护，今天教会的见证同样需要基督的精兵来护卫。会幕的圣洁需要利未人来维持，照样今天在教会中摸侍奉事物的每一个圣徒都必须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利未人。当教会不圣洁，神的愤怒就会临到。当教会没有军队的守护，神的见证就会被破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民数记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今天你在教会中要兴起基督的精兵，要兴起分别归你的利未人，好维持教会的圣洁和教会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照着你对教会的旨意，建立一个以基督为头，满了生命的次序与权柄，能够在地方为神做见证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